见证他的奇妙的时候，让他自己能够得到荣耀。我生在中国上海，在5岁半的时候来到了，随着父母亲到了台湾，在台湾15年，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到了美国来，所以在美国住了将近40多年。那在美国给我最大的收获，也就是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晚上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那我愿意呢，那把我自己的经历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很多我们今天中间的，从国内来，从香港来，从马来西亚来，从台湾来，那多到这个美国这个新大陆来发展，来寻求他的梦想。那在这过程中间，那希望我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你们的经历，能够寻找到最宝贵的。那我自己一生中间呢，我觉得有两次，至少有两次的经历让我觉得呢是圣灵奇妙的工作。第一次就在1969年9月14号，那我回应了圣灵的呼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自己的救主，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在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在伊利诺伊大学读我研究院最后一个学位的时候，那呢有一天在一个教会，在美国人的教会中间，那呢神用了他的仆人，是一个牧师，那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就是马太福音第22章第1节到第14节。那我的生命转变了，那我体会到圣灵的工作，那我当时呢就决志接受了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时候是2月7号1985年，当时我在我的事业是顶尖的时候，高峰的时候，那呢神借了圣灵的工作呼召我全时间放下我的工作，来回应他做一个传道人。也是同样的，神要求我不但是要悔改要顺服，神要求我这次要求我献身，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他。那时候呢也同样的，圣经帮助了我，因为在我的一生中间使我能够成长，使我能够在属灵上面有根基，完全是神的话语帮助了我，借了圣灵的工作。那类似的圣灵的工作中间，同样的引用了神的话，就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一章的时候，那当了主耶稣基督在海滩旁边，在那里有一点火，在那里烤了鱼，那这些渔夫，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包括彼得、约翰等，那上了岸的时候，那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主耶稣对了彼得所讲的这句话语，成为主耶稣后来在1985年2月7号对我所讲的话语一样，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着主耶稣又问了两个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最后当彼得回应了之后，主耶稣讲，你跟从我吧，你跟从我吧。同样神的话语问彼得，在那个时候神的话语问我说，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你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晚上我不单单是自己站在这边做见证，我希望用神的话语，借了圣灵的工作，借着我自己的见证，这三样能够相辅相成，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那我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能够永生，希望能够益人。我们在开始做见证之前，让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吧。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用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来把我们赎了回来。主，我们这一生我们都属于你，而且你还应许我们说，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永世里面与你永永远远的在一起。主，我们等待那个日子，我们知道你还把我们留在地上有我们的责任，就求你让我们手所献上的，口所讲的，能够荣耀你。等一下孩子要所讲的，你仆人所要讲的见证，每一句话求你都是你宝座上所允许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我希望你能够打开，因为呢，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有神的话帮助我们。打开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马太福音第22章第一节到第14节，我这一生没有办法忘记这14节，因为这14节神用了他的仆人，有一位牧师，是美国的牧师，借了这14节讲的一个信息，能够感动了我，能够呢挑起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愿意打开，能够回应他。我希望你旁边有的话，你可以拿给他们看啊。那我愿意呢一边讲我自己的见证，那一般呢一边呢我来从这个圣经上讲到对我自己的冲击啊。那这个22章第一节呢，我们一打开来一看，就是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又用比喻，表示前面有几个比喻，那我前面数了一下，前面有2个比喻，所以这3个比喻都很像。又用比喻，比喻就是讲故事，主耶稣的讲道是没有办法能够比得上的一个人，他的讲道是深入浅出，而且他的讲道是有趣，所以当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很多人聚集他，拥挤他，甚至于圣经上面讲快彼此践踏，挤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他们要听耶稣的讲道？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他们是谁？他们，我们就要读圣经的时候上下文，上面就讲了什么，上面一个是21章45节讲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主耶稣讲的比喻的主要听众是谁？是祭司长跟文士，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的领袖，宗教的领袖。主耶稣现在讲这个比喻是针对了他们，针对了他们，让他们知道一个信息。我们看到接着再讲了，第二节讲天国好比，天国好比。主耶稣在讲到的时候，讲到天国的时候，他用一个故事，天国好比，好比什么？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在前面几个也在马太福音讲了，天国好比什么？天国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撒种。所以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到圣地去的时候，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们会讲在这个地点海旁边，主耶稣讲了哪些比喻？讲耶稣讲了登山宝训。所以可能在那边的远远的地方，有一个农夫在那里撒种的时候，风很大，种子在那里飘。所以主耶稣讲天国什么？天国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撒种。天国好像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讲，天国好像一个，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做摆设娶亲的筵席。那圣经里面一讲到筵席的时候，这犹太人有点像中国人啊，或者我们中国人有点像犹太人。那筵席的时候是婚宴的时候，是最喜欢最喜乐的时候，特别犹太人的婚礼的时候，那老老少少都勾手，肩膀跟肩膀勾在一起啊，在那里跳舞，而跳舞的时候那种喜乐，婚宴是最喜欢的，最喜代表什么？主耶稣讲婚宴是代表神的福分。在这边讲到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结婚，这个王儿子。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到有一个主题，这几个比喻，3个接连的比喻都是讲到王跟他的儿子，讲到父跟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要讲出他是王的儿子，主耶稣要讲出他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的权威被否认了，被这些宗教领袖否认，主耶稣的权威没有办法被这些 宗教界的人接纳。因此主耶稣这个比喻讲到王跟他之间的关系，神跟神儿子之间的关系。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神的儿子就是怎么样，有神性。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主耶稣，这是主题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接着我们看到他讲了，他就打发了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赴席赴宴席。我把这句话再讲一遍，因为这句话你一不小心一看的话，你就不懂他的意思，错误。好，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来吃饭。这王给了几次了，几次的呼召了？这句话里面，我再问问大家，我再读一遍好不好？他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赴宴、赴席，啊，几次？两次。那些人已经被召了，被召怎么？早先之前，国王就跟这些人要请的人讲，哎，我儿子什么时候大概要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你们来不来？他讲我们来。这些是被召的，被召的已经答应了来了。好，到了时间，这是一中东到现在还有这个风气，就是说先给的一次是一般性的讲到，哎，你来不来？我来。好，到了什么筵席都准备好的时候呢，仆人去告诉他们说几点钟好了，你们来不来？这个是几点钟，第二次是什么呀？指明几点钟哪一天的时候呢，叫他们来准备的时候。好，我们看到这是第二次，两次的呼召了，来复习，他们不肯来，他们不肯来。我们看到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边讲婚宴是代表福分，代表了喜乐。在这边讲呢，最重要有一个字，在这个故事里面十四节里面有一个字重复出现超过四次之多，召召召召召，呼召请。今天所有这些来到这边的，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来的，我自己愿意来，没有人强迫，对不对？也许有人请客你来也可能啊，但是没有人强迫。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愿意来的，实际上都是什么圣灵的工作，都是神的呼召来到这个地方的。你是神王的呼召而来的，他要给你什么？他要给你筵席中的福分喜乐。这个就是什么好消息，你来到王的筵席中可以享到一切的福分，好消息。在圣经中这个筵席就代表福分，这就是所谓我们讲的英文字 gospel， 这就是中文的福音的含义，好消息 good news。 今天你们来听 good news， 好消息。好，我们看到这已经两次呼召来，他们呢，我们看到一点可以看出来，他们怎么却不肯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他们不肯，他们也无能。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人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这个罪整个把整个的人类都污染了，这个罪因此使人是有罪的。人有罪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人犯罪却是因为人是罪人。听懂这句话没有？人犯罪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他才是罪人，而是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才会犯罪。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人的罪恶，人的罪恶带来一个什么现象呢？带来一个现象，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人是无能呢，变成是败坏的一个人，败坏的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自动的反映出来，怎么看到好的王要筵席的话他愿意呢？不肯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看到先这边讲到啊，我先用三个不字来形容人的罪恶与无能。所以这个里面，你这个今天的经句里面十四节里面有三个不，实际上有四个不啊，我先讲这三个不。第一个不是什么？不肯来。那不肯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讲的两次的邀请他都不肯来，不肯来这个呢，肯字是什么意思？肯字就是心愿， 原文的意思就是心愿 desire。 有一本剧本叫做欲望街车，对不对？ A streetcar called desire， 欲望街车就是那个心里面想什么。那呢，这个词就是这个字，他心里面根本不想怎么样，不想来，也就是不但是不想，也可以翻译作不要来。他心里面根本不想也不要。那圣经里面让我们讲到心里面想什么，心里面要什么的时候，常常是跟信心连在一起的。我举两个例来讲。有一个迦南的妇人生了病很久，他看到耶稣之后，他要求耶稣，耶稣就讲，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叫你所要的，因为怎么样，他要他的病能够医好。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有两个瞎子跑到耶稣的面前，那求耶稣医治他。所以耶稣医治他，耶稣就问他，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两个瞎子说，主啊，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眼睛能够看见。因此要心里面想，在圣经上讲，而且是针对了主来讲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要有信，就是有信心。因此这个人呢，这群人被两次邀请的根本没有兴趣，根本没有意愿要来接受这个邀请。因为什么？因为呢，他自己有他的事情，因为他根本不相信父王的宴席啊会带来任何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不肯来，而且这个不肯来就是不愿来，这个不愿来就是根本不相信这个王的儿子的宴席会带来任何的福分。而且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原文的文法里面看来，他用了一个形式叫做未来完成式。这个是翻译应当怎么样，他心里面继续不断的回绝，根本你两次三次四次都不会，继续不断的一项行动，根本怎么样，我不愿意来，根本不愿意来。那我们看到这是人的第一种反应，他不相信神，他没有无能，他没有办法做任何的选择。你知道有个神学家加尔文讲到，那人呢、啊、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全人类有一个现象，全人类有一个什么现象呢？他讲全人类啊，就好像这个什么，好像一个拍子蒙了他的头一样。这个拍子蒙了他的头，使他怎么样，看不清楚，看什么东西看不清楚。这个拍子蒙了他代表什么，他的理性完全被蒙蔽，而他的意志懒散，根本不想做任何对神，从神的观点来看是好的东西，无能，这是最带来的一个结果。今天没有一个人，圣经告诉我，没有一个人自己愿意去亲近神，亲近神都是圣灵呼召的工作。让我再讲，今天中间每一个人来到这里话，你来到这边绝对不是偶然的。那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什么？能够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当我在 Oklahoma， 我们中间有没有 Oklahoma 来的？哦，有。当我在 Oklahoma， 我在 Stillwater， 你从 Oklahoma 什么地方来？啊 ？Norman， OK， 那啊、当我在 Oklahoma 的时候啊、我有一次我们元宵夜啊做表演的时候，我突然一看一个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子进来了。那呢，那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啊，当时我在台上猜谜的时候，一看到这样一个女的，这样的对我印象留下这么深，我心里想，这个可能会成为我的太太啊。后来呢，那她就成为我的太太了。那现在呢，就是师母啊，就是师母。那呢，她那个时候呢，对基督教已经有很深的认识了，但是她每次要跟我带我一同去礼拜堂的时候，我是 完全是因为他跟他在一起，所以我才去。我心里面假如的心里面根本不想去，你知道，根本无能来亲近神。这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要跟他在一起，有这个动机，所以我才跟他一同去教会里面。当我去，后来我们感情很好的时候，那我去开车带着他到他的娘家，他娘家在 Denver, Colorado, 我去向他的父亲来求婚的时候，来跟他讲我要娶你女儿的时候，那他的父亲是一个 gentleman, 是个君子。他的父亲讲，他讲啊，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他讲，定武，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那我也不盲目的讲答应哦，我讲啊，你能不能告诉我要答应什么？他讲，你能不能答应我，你这一生每一个星期天早上带我的女儿去教会？我讲，我答应你。他讲，女儿就是你的了。你知道吗？这讲了一个承诺之后，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神重视承诺的人。我一生承诺这个诺言，等下呢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答应了这个，那呢我自己的变成了怎么样，便有了新的生命。感谢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没有一个人肯去，但是呢神继续不断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不肯来，第二个是什么？不理邀请。我来读第四节里面啊，第四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啊，那第三次的，对不对？第三次去请他的时候，请他的时候，王欢子这个王真是太好了。你看啊，王欢讲什么呢？王欢讲什么？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他还讲预备到什么程度呢？牛和肥畜啊都已经宰了，而且各样都齐备。你看这里面有两个，一个预备，一个齐备，是同一个字根，预备齐备，而且都好了。请你来赴宴，表示这个筵席跟普通的筵席又不一样，这是一个丰盛的筵席，可以带给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如果你答应去这个筵席的话，可以带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丰盛的筵席，也就是说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当王叫仆人这样讲的时候，这是第三次，我们看结果是什么。第二十二章第五节说，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第二个，第一个是不肯来，第二个是不理会，不理邀请。不理邀请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是根本，我刚刚讲了，他是个罪人，根本无能来接纳神说对他好的东西，他无能。但是这边讲呢，他不理就走了，讲出理由来了，主耶稣讲出理由来了。这个理由我们要看一下啊，我们请今天中间的朋友你自己看呢、啊，你有没有这个理由啊？也许啊，我们中间的一些基督徒啊，去邀请你的时候，你大概也给这个理由，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个理由是什么啊？这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去什么？去做工啊，对不对？一个去做买卖，啊，这两个理由啊，正不正当啊？正当的，完完全全正当。去工作，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很崇高的事情。神，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工作的神。那呢，我们神绝不偷懒的，他也希望我们中间的工作的。你看呢，一个去是农夫，一个是商人，讲了两个理由。这边没有讲他们去什么吃喝嫖赌，有没有讲？没有。你看啊，正当的事情，哎呦，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真是要小心了啊，朋友们，真是要小心了。你知道，正当的东西如果占据你的心的话，就是什么？对你有害的。 就对你会有影响的。正当的东西你知道吗？正当的行为往往是使我们接受神的拦阻。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正当的行为，好的行为，常常使我们，反而使我们受到拦阻。这边就是这个一个证明，他们是做的是正当的事情，成为他们，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当时跟以色列人附近，他们所拜的神是什么神？团全是他们工作的神，拜的是鱼神，拜的是什么？拜的是掌管了雨水的神，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拜偶像，而神厌恶这些人所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看到他不理会，不理会就是什么呢？可以讲啊，根本 doesn't care， 他根本什么？根本不在乎就走了。为什么？他自己有他的优先次序。朋友，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我在信主以前的生活是一个完完全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我只相信什么？我只相信自己，我只相信什么？我只相信努力，我只相信人定胜天，我只相信我自己所定下的目标，我只顾着我自己所定下的目标去奔跑去努力。大学毕业之后，我的计划就是要到美国去。要到美国去做什么？就是要读硕士，要读博士。要读硕士又读博士以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要做教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完全安排好了，只要在这一条我自己安排的线上的东西，我多努力的去做，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周围跟这条线我这个方向不一样的，我通通怎么不肯来不肯去，我通通什么？通通不予理会。所以我可以见证我跟这一群人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见到主，没有被主的生命给更新，灵所更新。因为我那时候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朋友，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你跟我一样多有一个奋斗的心，要来到这个新大陆，多有一个理想，多要有怎么样创业成家立业，而且呢好好的有自己的小孩能够养了，多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是你知道吗？这些多是好的，多是正当的，但是如果正当的把你的心占据的话，你如果跟神的呼召一次两次三次都是不肯来而且不理的话，那会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阻挠，我们所损失的是太大了。天国带来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救恩。那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这边讲到了第五节，讲到一个做买卖了。第六节讲，其余的拿住了仆人，无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派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你看看这些人啊，不但不肯不理啊，而且这真是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凌辱这些仆人，把他们杀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之后呢，在这样做的时候，王就给他们审判。王审判的时候审判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七节讲，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他们居然有一个城呢、啊、表示这些人呢、啊、主耶稣所讲的这些人呢、啊、多是什么呀？有地位的人。那实际上他们是犹太信仰的祭司长跟文士们，宗教领袖，所以他们掌管的城，那个城叫做什么城呢、啊？就预指了那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所以耶路撒冷城怎么样？神在这边主耶稣讲这故事的时候要把它烧毁的时候，果然后来应验了，到 AD 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烧掉。所以我们看来神国，主耶稣今天讲神国好比什么？好比一个国王为他的王为他的儿子的娶亲的筵席而摆了筵席，筵席是要带来福分，天国带来福分，天国也带来什么？审判。朋友们， 天国带来福分，天国也带来审判。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还有第三个，那个人的罪恶跟人的无能，不单单是不肯来，不单单是不理，我们还看到第三个。好，第三个我们看到第八节啊，第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狱士呢对仆人说，喜筵已经齐备，齐备，你看这是第三次那个预备好了的齐备啊，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不配。第四个不，就是讲呢，这几个人不理会，不理，不肯来的，通通是不配的，不配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多招来复习。好，现在是什么？第四次出去了。这次出去的时候啊，情况不大一样了。这次出去的时候情况怎么不一样呢？第一个我们看到了，这边讲了，他找你们往岔路上面走，不是去大路了，小路上面去走。第一个小路上面走，通常呢犹太人这边讲的，讲到犹太人的城市都是大路，那呢讲到外邦人的城市都是岔路，都是在山上的，好像撒玛利亚都是岔路，所以只到外邦人的地方去了。好，这边还讲什么？第一个是到岔路上，到外邦人那边去找了。第二个是凡遇见的，你看凡遇见的这个名词啊，在第九节第十节出现了两次，凡遇到人就请，凡遇到人就请。还有第三个呢，多招来复习，而且不论善恶多招聚来了，通通三个改变。一个呢到岔路上去了，一个呢凡遇到的人多招来，还有呢不论善恶通通找来啊。这边讲第九节啊，你们要往这几个字啊，原文这两个字啊很有意思，这两个字跟马太福音大使命28章19节完全一样的。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等于在讲在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讲现在神国以前是为犹太人预备的，现在犹太人不配，现在神国要怎么？要到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而且会到中国人，而且到缅甸人，而且到越南人，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来了，通通好坏通通都来。这就是你们要去大使命，普世的救恩，让我们看到呢，然后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来，筵席上面就坐满了客人了。在这个时候坐满了客人，我们看有个情况发生了。第十一节啊，王出来了，坐满了，要开始婚宴了。王出来了，进来了，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你到我王的 party 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好，我们这个时候稍微想一些，大街小巷上被找来的人，他哪里身上有带了礼服来吗？对不对？不可能的，对不对？不可能带礼服的，你知道吗？当这个我仆人招请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在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第十一节见有一个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当1969年9月14号，那呢我的太太回娘家去了，她去看她父母亲，那呢我一个人呢，很习惯性的，我星期天早上每一个，我因为我答应我的岳父对吧，每个星期天带他去，那他不在了，那我一个人没地方去了，我也开了一部车子啊，到这个美国人的浸信会的教会去了，去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刚好那天那个牧师啊讲的题目是什么？邀请 ，invitation。邀请，那我一去的时候他讲这个邀请，而且呢就讲的是马太福音第22章。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邀请他一开场白就是说，假如他有三个女儿跟我一样啊，他讲假如我的女儿结婚的话，那我给你邀请你来的话，那你说我西装也穿好了，皮鞋也擦了，结果你没有来，那算你来的话是没来啊，当然是没有来，对不对？你没有来嘛，那你还是没有邀请。邀请给出去的话，就要求主人，就要求怎么？要求你有一个回应。那这个人呢，当初这个牧师就解释了，那这个人呢 是大街小巷上面请来的。那呢，犹太人呢、啊、很要面子的。那呢，你大街小巷有可能找一些怎么样？他讲的不论善恶嘛，所以仆人是很听话的，对吧？不论善恶，连那些什么没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都请来了。那这个 homeless 请来的时候呢，身上衣服很脏的，头发也很乱的，对不对？那这个不体面嘛。所以呢，这个牧师就讲了哈，假如是有一个 homeless 来的时候，那任何人进来的时候，那这个外面的仆人讲，这个是我王为你预备的礼服，往他一披，那个人就进来了。好，遇到了有一个人呢、啊，那这个人怎么？这个人进来的时候啊，那王的仆人跟他讲了，哎，王为你预备了礼服。哎，他呢，马上把礼服拿来看，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这个是啊。叫做美国叫做 designer's clothing， 特别设计的，我足足可以穿这个怎么样到王的筵席里面。他就摁这么进来了，摁这么进来。所以当王一出来一看到这个人没有穿礼服啊，那王知道不可能他跳墙进来的，王就跟他讲，你怎么没有穿我要给你预备的礼服呢？这个人无言可答，无言可答。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呢、啊，还有第三种人，还有第三种不是什么不穿礼服。那这个地方讲什么呢？那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啊，也许解释这方面，这个解释呢就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一辈子在教会中间，他也是某某教会的会友。而且也投票，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穿过主耶稣的衣袍。也就是这个人，当这个牧师一讲这个的时候，哎呀，我一想，这个就是李定武嘛。为什么呢？我讲，我有一次啊，跟我太太在吃晚饭的时候跟他讲，我讲啊，摩西过红海，我实在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相信。我讲你信主这么久了，你告诉我一下啊，摩西过红海怎么啊？他讲是神迹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神迹。所以我听了之后，哎，他信主这么多年也没有办法解释神迹。对我来讲，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是神迹。所以当这个牧师一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我嘛，因为我有一个想法说，我不杀人不放火，有时候呢稍微撒几个谎。这个呢，我想神呢是慈爱的，不在乎的。那呢，即使有天堂的时候，我到时候呢，凭了我本相呢，我照样可以进天堂。但是当牧师一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礼服是什么？这个礼服代表了圣洁，这个礼服代表了信心，这个礼服代表了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礼服也代表什么？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换来的义袍。当这个人肮脏的一个人，这个 homeless 一个人在门口身上甚至于发臭的一个人进来的时候，这个义袍一包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就有体面，成为什么君王的客人，可以在里面尽情来享受神所有预备的恩典。但是王的筵席有王的规定，王的规定是什么呢？必须你按照他的方法进来。这个人没有按他的方法进来，因此我们看到一个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到第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哎呀，我觉得圣经实在很美啊，有些字句啊，不论是旧约新约，遇到哀哭切齿，有虫在那里不灭，这些你根本就知道什么，讲的是审判所带来的地狱。在地狱里面没有神的同在，只有神的愤怒在那里刑罚，神的审判。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看到天国，神的国度带来恩典，带来福分，神的国度照样的也带来什么？带来审判。我们看到这人的罪恶跟他的无能带出来三个不，而三个不的一个总结， 这个王给他们讲的总结，这是王讲的，不是人讲的。人讲的三个不，对不对？王讲的一句什么？他们不配得，他们所招的人不配，神向不配的人给出他们不配得的邀请。结果这些人呢，多到什么呀？多到了永远与神的慈爱离绝的地方，就是在那里哀哭切齿的朋友。因此我们呢，今天很好，今天有很多怎么样，也许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但是呢，你跟我做基督徒的，今天我跟中间基督徒讲啊，我一去牧会的第一个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在1990年12月到一个教会去牧会，那这个教会是不大容易牧的一个教会。我跟师母去牧的时候，第一个神带领我们的负担是向里面的会友传福音。为什么？会友他自己怎么样？没有穿上基督耶稣的义袍，也就是说从来没有这一生靠过信心生活过，从来没有委身向神委身表明过爱过，这也是从来做错事情不悔改的人，也是他没有表现出他的生命中间表现出他有得救的信心来的这批人。弟兄姐妹们，向你自己的会友传福音，看看他们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活出来，看看他们是不是悔改过，是不是他们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不穿礼服而要进到王的筵席中的人。天国这些人是没有怎么样不准进入天国的，因为他们怎么不肯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付出信心的代价，付出什么悔改的代价，付出什么他们生命表现出来他们有新生命的代价。天国带来福祉福分，天国也带来审判，让我们看到天国人的罪恶与人的无能。那我现在这个时候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相对的跟这个完全相反照的是跟人的罪恶跟无能反照的是神的慈爱与公义。我们看到圣经整本圣经的两个主题是什么？两个主题就是人的罪恶与神的慈爱。我们看到人讲三个不，神讲是的，他们都是不配的人，但是我仍然给他不配的护照。我们同样看到针对了人的三个不，我们看到神有三方面的表现。神第一个方面的表现，神丰盛的恩典。我们讲到了在这一章中间，呼召两个字超过4次出来，神连不配的人他都呼召1次、2次、3次的呼召。我们看到神预备这样丰盛的，就是为了那些怎么样，为了那些不配的，神也预备丰盛的。他丰盛代表了神爱的圣，代表了丰盛的生命。神3次的邀请表示他的慈爱，表示他的什么，表示他的忍耐，但是人却3次的回绝他。我们看到不单单是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看到神救恩的普世性。当人不配的邀请临到那不配的人的时候，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拒绝的时候，他们就会临到天国所带来的审判。当他们临到天国所带来审判的时候，他们怎么是每一个，圣经上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以后要到地狱的都是自愿去，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不肯来不肯去，他们不理会，而且他们呢也不愿意穿上这个礼服付上代价。我们看到当这样人这样做的时候，神就把那个天国的福分转移了，转移成为世界上所有普世性的人。今天那个在中国多少的人得救，今天一天中间全世界有3万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你想想看，今天这个福音传遍到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里面，还需要传到地极。我们看到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也看到神救恩的普 苦事情。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第一点，我自己的见证。我信主之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我的人生的计划不允许任何的事情来干扰，只朝了我自己的计划走。当我来到了美国，拿到了硕士，后来去伊利诺伊大学去 读博士的时候，到伊利诺伊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因为了学业的关系呢，我的严重的胃病呢越来越坏，而且这个胃病是神经质的胃病。你知道我的胃病到一个地步啊，需要每天中午啊回到家里面自己去吃一定的东西。那我吃的中饭是什么？你知道？很简单，两瓶什么？两瓶这些小孩子吃的 baby food， 啪嗒打开来，两瓶吃了，吃了之后我一定要躺一下。所以我身体越来越坏，有这个神经质的胃病。那接着呢，我遇到了学业上从来没有过的打击。我这个人，我刚才第一点里面讲过了，我很自信，我很努力，我自己定下的目的从来没有失败过。20岁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呢，那过了一年来到美国一直都很顺利。那最后读到博士的时候，那论文也做了，到论文后来的口试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当我遇上了很学业对我遇上难题，这对我的打击比什么打击都大，因为以前学业从来没有问题的，而现在遇到了问题之后呢，那没有人可以讲。那呢，老师呢也很好，老师讲你第一次没有让你过，那呢我们可以第二次。结果呢，我过了半年之后又考第二次。那第二次他们学校只能两次考了，不然两次考不取就走路了。所以呢，大家同学也知道我第二次要考，所以呢晚上就准备了6点钟庆功会。所以我下午呢1点半去考，考到了4点多钟。到4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老师叫我出去，他们要讨论。一讨论讨论了半个钟头，我知道情况不妙。等到呢，而且呢，在我讨在这个问的时候，问得很激烈，问到激烈到一个地步啊，我的指导教授发火了，走出去了。这指导教授一走的话，这个是大乱了。那只好那个物理系的那个教授呢，就当主席了。所以呢，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叫我进去。叫我进去的时候呢，我那个物理系的老师讲了，我们的决定还是没有办法让你通过。当他一讲没有办法通过的时候，我就拿起了讲义，完了嘛，走了，出去走。他马上帮我追上去，他讲 Miss Lee， 我们呢，大家认为呢，再给你第三次。我讲两次就够了，没有就没有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这种 torture me？ 他讲忍耐忍耐，3个月之后再来。当我受到这些打击的时候，我心情非常的坏，坏到一个什么地步，没有人可以埋怨。那时候就常常跟我的太太埋怨。那她那时候刚刚怀孕，怀我们的老大，那怀孕身体也不舒服，那听我的埋怨简直听够了。终于那一天呢，冒出了一句话，因为他在美国读大学了，所以他常常急的时候他英文就出来了。他就跟我讲，他讲我先中文讲啊，等他再英文讲。他讲呢，这是你打的仗啊，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This is your fight.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 自己的太太当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伤心到一个地步，我跟你讲，我完全的被打倒了。完全打倒到这个地步呢，我 当时讲，我绝不再跟他埋怨。你知道我不埋怨，我这个气总要往别的地方走啊。所以呢，他呢，我那时候住在宿舍里面，他那时候呢，这个怀孕很厉害了。那所以呢，一两点钟他睡着了，我睡不着，我一两点钟起来，我就喜欢开，那时候夏天我记得，春天到夏天之间呢，我就把窗子拉了，是四个窗子拉下来吹，开快车在哈维上面。那伊利诺伊大学，我们中间也没伊利诺伊大学的，有两个湖，一个到近一点叫 Lake of the Woods， 另外一个更远一点的。我那天呢，那天晚上就开车到 Lake of the Woods 去，那个湖边。我开到湖边就心里面真是闷闷呐到极点。那天刚刚好是什么满月，哎呀，我心里面真是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我啊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我想神大概在，耶稣大概在月亮里面，又是圆的，外面很亮，我就怎么样，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跟耶稣讲，我讲耶稣啊，你救救我，我这个人呢，以前真是自我为中心，什么东西有人多少人跟我传过福音，我在伊利诺大学的时候，那个怎么样，那些传道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现在还神很大的用他，叫林三刚弟兄，那时候来到查经班，查经班就发单张，那我回去中午回去的就开信箱，一看到什么林三刚弟兄，又不是牧师，什么搞弟兄呢，这个啊、我就怕他们拉去，怕他们也把我太太拉去，天哪，我就怎么样，丢到垃圾箱，你看人坏呀、啊，怕他看到，我就把这个垃圾拿起来，这个丢到底下，再把垃圾压下去。你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那时候就跟月亮讲，耶稣，你如果在月亮的时候，我讲我心里面真是困扰，真是难过。我想正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想起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什么，在花园里，是青年圣诗啊，说在花园里啊。齐牧师一定知道，对不对？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 因为我是属于他的，我就哼起这个歌来，因为呢，被他们拉到团契里面唱过几次，唱过这个歌，所以我记得。哎呀，我讲着，我真愿意怎么样？你假如是真实的话呢 ？You walk with me and you talk with me， 我真希望你是我的，可以现在成为我的朋友。我可以跟你讲讲我的，如果我讲你是真实的话，你显明出来你是神。好，你知道吗，再过两个礼拜啊，第三次考试了，我就是很紧张了。那呢我太太当然也很紧张了，我就讲啊，我讲我还有一点奖学金的钱，还有一点，我想我买一张飞机票啊，把你送回娘家嘛，为什么呢，反正是我的打仗，是 my fight， 哇，我一个人打，我也不要你帮忙，所以我把他买张飞机票回娘家了。回娘家之后呢，那天啊，在下个礼拜要考了，星期天我简直没地方去嘛，对不对？我就仍然去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就刚好 Pastor Swanson 就讲这个什么，讲这篇道。invitation 邀请讲到马太福音里面22章，特别讲到这一节的时候，讲到那个12节的时候，王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怎么不尊敬我呢，怎么不穿礼服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你知道吗，哦，我想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怎么样，心里好激动、哦、你知道那个是一个基要派的庆信会，极端保守的，所以讲完了之后呢，这个牧师就走到前面来，钢琴人在弹，就唱那个诗歌啊，这牧师就呼召哪个人要到前面来，代表说你要回应神，说我愿意悔改，你答应神我愿意悔改，你什么时候想起你以前做错的事情，顶撞神，而且是对不起人的地方，你立刻 随时随地你就愿意悔改。另外什么？你要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而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求他的血洗净我的。哦，他在这样呼求大家做这个祷告，而且走到前面来表示决志的时候，哎，我心里面真是想走。你知道200多个人全是什么呀？全是美国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啊。我你知道坐在哪里？坐在那一行这一排的后面的倒数第三行。好，大家都站起来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没有勇气走到前面，我做了一个站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祷告。你知道当我做了这个祷告，说主耶稣给我勇气走到前面，我要穿起基督的义袍，我要悔改我以前一切自己的骄傲，一切不理会神，不可乃不理会神，而且不愿意穿礼服的这一切的罪过，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你给我的勇气。你知道当我祷告的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星期之前我对着月亮做过这个祷告，这不是我跟神做的这个祷告，主耶稣基督今天怎么样果然借了圣灵的工作显明出来。你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那个感觉，当我那个感觉做完祷告的时候，好像根本旁边没有人了，这一篇道就专门是神对我讲话。朋友，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的见证好在这几天张牧师跟我的讲道，你有这个感觉，这篇道是真正神对你讲的话，这个是什么呀？有盼望的。你不属于那不配的人了，你属于什么？你属于那个圣灵给出来的有效的护照，而有效的护照使人能够回应。就好像什么拉撒路被救被复活的感觉，拉撒路怎么听得到主耶稣基督在外面叫拉撒路出来？他怎么听得到？他死了怎么听得到？主耶稣先使他的心活过来，他的心活了过来，当主耶稣讲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如果没有圣灵在你中间的话，你的心是活的，可以回应神的。神叫你，你听不见的，你只是会讲不理他，你只是不肯去，你只是什么不愿意穿礼服。但是如果圣灵在动工的时候给出来是有效的呼召的时候，怎么样？一呼召的时候你就听得见，你就回应了，你就出来了，你就变成活人出来，跳跃的出来，有了更新的生命。所以当我做了这番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篇道完全对我讲的，而且是主耶稣上个礼拜我跟他祷告的，他今天回应的时候，我就跟旁边的讲，对不起，他们都让路，我一个人从后面走到前面。1969年9月14号，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的一生改变了，我有了更新的生命，有了丰盛的生命。我感谢主的是，我不但有了丰盛的生命，16年之后，我在长岛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纽约州立大学17校区的时候，同样的圣灵借着他的话的工作，让我愿意回应，这一生把自己奉献给神。你爱我比这爱你的做的正教授还爱我吗？我讲，我愿意把这一切多给你，我一生愿意多给你，只愿意讨你的喜悦。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愿不愿意说，主啊，我以前是不肯去，我以前是什么不理会，我甚至于不愿意穿礼服的人，但是今天圣灵在我心中动工，神的话语让我看到救恩是神的恩典，天国带来恩典，天国也同样带来审判。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用神代表神来呼召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今天可能就是那个日子，神要你在人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接受他成为救主。我们愿不愿意每个人都低头，好吧，我们每个人都低头。我相信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做邀请的工作，每个人都低头，也求神，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中间的人，你感觉到神是借了今天他的话，而他的灵的确在动工，也借了利牧师的见证来相辅相成，让我心中感动。我现在邀请我们中间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穿过这个耶稣基督的衣袍，从来也没有想到也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而准备自己去见王的，你愿不愿意说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今天我祷告一句，你可以坐在你的座位上，你可以出声音，甚至于不出声音，向神重复我的祷告，但是你要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你如果做了这个祷告，就像我在1969年9月14号所做的祷告一样，神就按照他的应许，用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你一切的不义，你就有了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好我们的心，愿意悔改，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有个更新的生命。我现在请求你，你如果愿意，心里准备好的话，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天父，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这表示说我想起我以前所顶撞你顶撞人的，我都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相信耶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的血可以洗去亚当带给我的所有的罪行，我也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在天，还有一天会回来，请你进入到我的心中。每个人的头仍然低下去，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基督徒为你旁边为你所带来的人祷告。你如果刚才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刚才做了这个祷告的，你就有新的生命了。如果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你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1节32节讲，他要求我们，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我代表了神的仆人，你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在我的面前举起手来说，我刚才做了这个认罪的祷告，我愿意接受他。有没有这样的人？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好，你可以放下来。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接受，我愿意，我刚才做了这个祷告，或者我现在继续愿意做这个祷告。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接受他。欢迎没有？好，感谢主。好，我看到了，主耶稣也看到了。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不要犹豫，我们每个人都会犹豫，但是这是最重要的时刻。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没有这样的人，就像我在1969年9月14号所做的这个祷告一样，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没有，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愿意悔改，愿意准备好自己来见王。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准备，感谢主。这位本母，感谢主，感谢主。好，放下来。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欢迎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欢迎没有这样的人，在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我们刚才举手的其他的人不要看，好吧，愿不愿意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主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站起来，好吧，刚才举手的，感谢主，来站起来，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站起来，再站起来，不要紧，你不，凡事站起来好了。